天，我们不但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这个早上我们也一起来敬拜，这个敬拜我们也数算主的恩，晓得做基督徒我们本就是在基督里，有份在基督的生命中，因此我们敬拜他是要归荣耀给他，这是我们一生基督徒要有的生命态度。我们不只是信了一个教，然后来希望这个神保护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活着能够荣耀神的名，活着能够彰显主自己的荣耀和性情。今天早上要看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重新来念这一节经文，请：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再来一次：亚伯拉罕的子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我们就这一节一起祷告。耶稣，愿你这时候用你的真理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旷世你在救恩的计划里面借着你的话语怎么样子提醒教导并且启示我们认识你。主，恳求你这时候就在我们里面感动并且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明白真理，赐给我们精英的心灵，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面前用这样子渴慕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里面听从你的话，好叫我们能够行在你祝福的恩光中。我们重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这段圣经其实很短，就上一次有提过，我今天要再更深的来看，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叫做大卫的子孙。新约的圣经常常的提到所谓的大卫的子孙这个词句，哈 Son of David。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是要属于大卫的后裔或者大卫的子孙？那原文他就是儿子，大卫的儿子。为什么他不是扫罗的儿子或者是子孙？为什么他不是所罗门的儿子或所罗门的子孙，要称为大卫的子孙？其实早在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最先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亚伯拉罕，神就对着亚伯拉罕曾经告诉他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后面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说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出。你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这个一个国会被立起来，这个国就是后来的我们说的以色列国，并且也预告了什么呢？他们会设立自己的王那这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第一次预言这个以色列要立国立王。那弥赛亚就是那个所谓的后来的拯救者，就是要用这个君王的身份出现的这个在旧约一直不断的提。那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晓得大卫是一个以色列是最伟大的君王。那我们对以色列就有一点概念，就他们的国旗或常看到以色列的时候，就看到他们一个大卫之心六角形的叫大卫之心。那这个不是圣经的东西不管怎么样，他们称那个叫大卫的星星这样。那大卫的伟大，他的伟大不只是因为开辟了这个以色列王国，在当时能够撼四周围的这些邻国或敌国将他们制服，使得以色列国神的国的荣耀被高举起来，然后他开疆辟土。他的伟大不只是这样，他的伟大在哪里呢？他是被神自己来称他。有一句话我们上次曾经提过，那个对整个圣经没有人被神这样说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十四节那里所说的，那你想讲他是一个合神的心意的人，和他就是神那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上帝要用这个人来做君王。那我们知道英文的这个合他的心意是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英文往下，英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是在神的随着神的心意的人他是随着神的心意的人。请注意这个圣经里面讲说他是随神的心意的时候是什么呢？通常我们想到随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如果有一个孩子 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抬头看一下父亲的眼色如何啊。如果父亲的眼色显出凶相，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不能做，乖一点。如果他要做那个事，看见父亲的眼色似乎是比较平和，他就敢大胆的去做啊。所以随神的心意，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如此的看着这个父亲的眼色？那我们就看着上帝的眼色。所以他如果觉得这个上帝看起来是愤怒的眼色，我们就不做；上帝的心意看起来是快乐的，我们就去做。什么是随神心意呢？在这里神说呢，大卫是合他心意，并不是讲这个。那到底讲他合神心意是什么？合神心意呢？弟兄姐妹们，其实他有更深的意思在里面。在约翰一书，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七节，这句圣经很特别哈，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这世界和其上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请注意，要讲合神心意，我们就应该要知道那个神的旨意呢，是和永恒的旨意有关的，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只是眼前一种方法啊，一种方法论的探讨，不注意到到底什么是神永恒的旨意。我这一次去短宣的时候，有遇到有一个同工，那他跟我诉苦，那个诉苦诉什么苦呢？他说啊，他带他们教会，因为教会很小，带他们教会有几个刚信耶稣的人啊，那信了大概一两年呢、啊，受洗一两年，带他们来查经，可是不久。前有一个，其中有一个，他是本来在一贯道，台湾有一个宗教在一贯道，一贯教改信来信基督教。他就讲说啊，这个弟兄呢，前一阵就跟他讲说，牧师，我们不要查经啊，这个查这个经哈、哦，对教会不太会增长啊、哦。那这个查经呢，也很枯燥啊、哦。那最好的查经，其实我们在家查经就好了。我们应该要去学。哦，有一个教会，哇，他们一年有1000多人信耶稣哦，他们那种方法很好哈，让很多人有果效信耶稣，所以我们就不要查经了，我们就去学那一种方法来传福音就好了啊。如果你不这样，我们就离开这个教会。哇，他就问我说该怎么办？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啊，常常会受到这世界那个功利主义的方式的影响，就是我们希望业绩好一点。希望我们教会增长多一点，人多一点，那我们呢啊，这个查经多枯燥多乏味的东西，我们常常会什么，会落入用方法论来看你的信仰，而忘记了你的信仰真正的本质是什么，你的信仰的内涵那个核心是什么，这个倒被很多人不太在乎它，所谓的舍本而逐末。好，那为什么这里讲到合神心意是要所谓的永恒的旨意有关呢？我们看见神在寻找一个叫做合他心意的时候，并非是这个人他是乖宝宝，这个人是很会讨上帝喜欢，不是因为这个人懂得上帝的这个所谓的眼色啊、这样子的人。最重要的，这个上帝说大卫合他心意而能够成为所谓的弥赛亚的先祖被提名的那个角色，是有很深的永恒的意义。今天早上我盼望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是所谓的合神的心意。因为前面你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我们好好的来看，我们都晓得啊，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大家都晓得哈 Trinity God。这个三位一体当中呢，我们晓得上帝有这个有儿子，然后又有圣灵，好，所谓圣父、圣子、圣灵，这大家都知道。而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所谓的上帝有儿子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是谁最先告诉我们的呢？常常我们会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约翰福音说的，约翰福音的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一节我们就看见了，他是不是告诉我们上帝有儿子呢？嗯，似乎是，对不对？但是你晓得最先告诉我们上帝有儿子的并不是这一节啊，最先告诉我们的也不是亚伯拉罕，不是雅各，也不是以撒，也不是这个所罗门王啊，不是摩西，都不是，也不是那个耶稣亚啊， 到底谁才是那个所谓的最先提到的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原来是大卫啊。大卫最先提到上帝有儿子的，在哪里呢？诗篇的二章七节，这里讲什么？各位念好，来，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有没有看到上帝说他要生儿子？看到吗？这是大卫记载的哦。大卫先被圣灵感动启示，他知道上帝的心意，然后他的诗篇就把它记下来。讲到这个受膏者说，就是谁？受膏者是谁？受膏者是大卫啊，因为他是君王嘛，他是受膏者说，说我要传圣旨，传什么？说神哦，告诉他过，告诉他什么？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生儿子哦，哎，很奇怪，对不对？感谢神啊！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的那个所谓的三一神，父生子，然后父与子后来又差遣的圣灵来到教会，或者来到受他的接受耶稣基督的百姓的当中，所以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所以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而这个地方有这个儿子这个观念，从这个地方三一神的观念，这个生的观念在这里显出来了。父在永世的里面生了儿子，弟兄姐妹，这个很难了解。父在永世里面生了儿子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所谓的神学思想。父生子，这个生并不是有一个天父，然后天母结婚生了天这个所谓的圣子，不是的。这个生的观念我曾经提过，如果你讲到我在讲到的时候你听到没有睡，什么是生的观念？希伯来人的生的观念不是父母亲结婚生出孩子那种观念，他的观念是什么？是由他而出的观念，由父而出，由父那边出来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呢，在大卫这个诗篇里面他讲了，这个生出不是一种受造和被造的一种观念，不是说这个儿子是被造，父亲是创造者，所以生了一个子是被造，不是这个观念，而只是讲到出的观念。另外呢，我们晓得哈，在圣经里面神把这个旨意带出来，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他生儿子，将儿子赐下来。这个儿子，儿子并不是指的长辈和晚辈的观念，儿子是什么观念？在这里是讲到他和这个父呢是同职的，他本职是相同的，是同权同荣同职的一种特质出来了。我们看见耶稣他曾经自己讲过他自己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我们一起念来。耶稣对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个就讲什么？原来父与子的观念并不是因为他是长辈我是晚辈，他比较厉害我是比较不厉害，所以我被他生出来，不是。他是在讲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所以他在带出的重点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大卫合神心意，原来他灵修的时候，他与神亲近的时候，神将他真正的很重要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呢是要表明人性里面最需要的，或者是说我们在人与神之间最重要一个关系的关键那个东西，就是上帝用他的儿子要在永世里面将基督显出来，并且让基督的身体被神自己用基督将他再一次与神合而为一，那是他最主要的重要的观念。所以大卫他之所以合神心意，是他那个基督论，基督论到底基督是谁，那个定夺了这个观念，原来他确实是神而出，与神同职同权同荣那一位，而他要用这一位来使世人恢复与他合一。通常我们在讲到这个神和人的各个观念，大卫能够和其他的所谓的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其他的圣经的人物不同之处，为什么唯有他是合神心意？最主要是他如此的与神那么深，那么深的被启示神在勇士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而这种观念呢是什么？就是通常你跟人好啊，如果你跟一个人呢、啊、讲起话来啊，有些东西你不太敢讲，好，就是嘿，今天早上太阳出来，哎，今天天气很好啊，嘿，今天天气很凉啊，哎，多穿几件衣服啊，又讲讲这些，哎，开车小心啊，这种朋友啊，肯定只是很浅的朋友，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会跟他讲说，哎呀，我老婆今天又对我怎么样，我今天被老婆罚跪，而且哦，我老婆罚我三天不可以吃饭啊、哦，而且我必须要负责扫地。哇，你敢跟你的这个朋友讲这么不好意思的话，表示这个朋友跟你的朋友关系跟前面那种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而大卫跟神那种真的这个关系合神的心意，他能够知道神最深的心意是什么，就是神赐下与他同权同荣同职的那一位称为儿子的来到世上，要让世人恢复跟他合一。而这一种的合一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带出为什么神要这么做。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有念的人是怎么样？不好意思念，不好意思念，因为哇，被神爱很拍死，不好意思，是不是？哦，原来神给我们独生子是做什么用？做什么用？他爱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动机原来他爱我们，爱我们怎么爱？为了我们的什么好处？什么好处？让我们不至灭亡，是吧？那不至灭亡是要干嘛？能够有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属神的生命，不是你今生死了完了就完了，哦，烟灰然后灭尽就没了，不是，而是能够在永恒里面有一个活着的生命，是基督里的生命，而这是透过谁？透过这儿子啊，那是一个神的心意，他那个爱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合神心意，第一个就是神，他这个神赐下一个儿子。好，弟兄姐妹们，你的信仰是否像大卫一样合神的心意？是吗？你里面有儿子吗？有没有？有没有接受这个儿子？有啊，你受洗的时候你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嘛， right？ 在你里面那个降在马槽的小婴儿现在生在你的里面，然后你里面开始有基督，所谓的小基督开始长大成熟，显出永恒的生命出来，不再属世界，不再属自己老性情那种生命性情，开始活出神的生命，就是基督在你里面的生命。你的老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你接受了神的爱，就理当尊基督尊主为大。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好，我们再看大卫的合神心意显在什么呢？就是这个儿子他来做什么？他来成为人啊。这个是所谓的大神成为人，在哪里有记载呢？圣经哪里有说呢？你当然先讲到的以赛亚书里面曾经讲到这句话，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说因有一孩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你看到这个你就想的是的，既然成为婴孩当然就成为人嘛，降世成为人，对不对？啊，这个同理玛利亚就生出所谓的耶稣基督来啊，那成为人。我们的观念常常在这个上面，可是你晓得最先提到的这个观念不是以赛亚，最先提到这个观念是谁呢？原来是大卫。大卫先被启示的，他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原来大卫早已知道道要成为肉身这种观念。怎么说呢？各位看到在他写的诗篇110篇，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各位念好吗？来，请。 好，谢谢。这里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英文的圣经是 The Lord says to my Lord， 主对主说。The Lord said to my Lord， 这是 NIV， 你们如果现在最流行英文版那个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里面说的，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上帝啊，上帝对，然后我就是指大卫自己，我主是谁？也是上帝。主对大卫的上帝说，上帝对大卫的上帝说，这个样子啊。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弟兄姐妹们，这个观念啊，大卫那个合神心意，他把神最深最深的心意写出来，而这个话呢，对犹太人来讲，1000年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我主对主对我主说，他们不明白，一直到1000年之后，有一个人把这个东西提出来，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看见那个马太福音22章42节那一段圣经，主耶稣基督在讲大卫讲的这一段话，好，有点长，弟兄42节，姐妹43节，你们交通念好不好？来，42节，弟兄请，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来，姐妹，弟兄，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姐妹，大卫既称他为主，他又怎么说在这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注意这个地方，你们说弥赛亚就是基督哈，是大卫的子孙，是不是？他们说是，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啊。这是从他们读旧约圣经晓得的，弥赛亚是大卫子孙。然后他就反问了，耶稣就反问他们了，他要抓住这个点呢。既然你们回应说是，你知道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弥赛亚是旧约希伯来文的新约的基督，呵呵，这两个是同意思，就是拯救者。好，这个讲了一个点，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又称他为主呢？你有没有叫过你的有孙子的举手一下？有孙子的，好，你会不会叫你的孙子叫他阿公？有点是这样子啊。耶稣就来问这个东西啊，好，怎么会大卫说他的这个子孙又叫他阿公，有点是这样子，就好像就阿塞蛋过来了。那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回答，搞不懂啊，怎么会这样，这个很矛盾的。来，原来这个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大卫早被神的灵感动，他与神亲密到一个地步，被启示出来，那个叫做合神心意。这个合神心意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耶稣他道成为肉身来的，他成为肉身来的，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人的子孙，是君王的后代，是生出来有肉体，但是他其实是神，叫做神人啊，好，他又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要成为人，这个儿子成为完全的人生下来的。那大卫明白这个神学观念，早在他的圣经里面他已经启示出来了，这个合神心意，原来那个我们所知道的神论、基督论，或者是说救赎论啊，这个宝血救赎这个观念，是大卫把真正的神的核心把它献给世人知道。在诗篇里面那个主对我主说那个观念，原来耶稣再加以给他叙述。好，所以保罗啊，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新约使徒保罗，他明白这个话，所以呢，他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基督，神的心意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个核心，整个圣经启示的核心，知道这个东西，整本圣经那个从古串到启示录，那个核心是谁？就是在讲基督啊， 你看创世纪一开始啊，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东西了。你说哪有创世纪哪有耶稣基督？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讲基督啊？有没有？有啊。那你启示是什么？当人犯了罪之后，他们赤身肉体，很拍碎，很不好意思，神就用羊皮给他们穿上，有没有？就开始有那个把他们的羞耻，那个犯了罪，有一个预表性的让他们被遮盖起来，那就开始有基督的东西。后来呢，讲到这个人犯了罪之后呢，还预言说什么人那个女人的后代要怎么样败坏那个蛇。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女人的后裔是谁？哦，原来是讲，原来就是讲耶稣。耶稣是玛利亚，就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人的后裔啊，因为他不是男人跟女人交配生的，是圣灵透过女人生的，这叫女人的后裔。都一直在讲，一直串到最后的启示录，整个都在讲基督。基督有没有身体？有没有？这身体是谁？就是教会啊， Ecclesia。 基督的身体就是有，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他道而成为肉身，这个是在旷世里面一个神的救恩的核心，就是基督和基督的身体。好，所以弟兄姐妹，你既然如此知道这么宝贝的东西，我们就看见保罗啊，刚才讲保罗他怎么样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最近不是在查圣经吗？查哪一卷书？最近在查哪一卷书？哎，不知道，还没有睡醒呢。最近在查哪一卷书？表示你没有在查，来查经哦。在查哪一卷书？哥罗西书，不是吗？弟兄姐妹，要来查经啊，不要只有帕拉来啊，查经也要来啊。好的，你看啊、哦、哥罗西书里面讲什么？我们在查的时候，哥罗西书一章十九不是提吗？你们念，再 review 一下，请。因为父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二章九节来，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有没有看到？原来神那个心意，整个丰盛都在哪里？基督里面。那这个丰盛在基督里面，他就提了，保罗就在后来在那个提摩太后前书三章十六节，他要讲这个很重要的那个敬虔的奥秘，也就是你信仰那个神启示出来核心的奥秘是什么东西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来，请大哉。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个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讲一件事情是什么？人不能不否定的。你要怎么否定都不可以了，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儿子他肉身显现了，看到吗？你这个整个信仰的核心啊，你没有办法推诿的，那个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神肉身显，罗马书一章三节，保罗一开始写罗马书那个时候，因信称义这卷书啊，一开始开宗明义就带出来了，就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谁的后裔？耶、yeah, 带出来了，有没有看到？好，所以你看哦，一个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如果你的信仰核心这一位神的儿子没有肉体降世的话，空空的。为什么是空空的呢？原来呀、啊，这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旧约啊，神是以灵来向人显明，他常用灵来显出他与人的这个交接，而且是常常偶发性的。而在新约呢，神以道而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与人来往，这个东西观念是为了要拯救这个世界，或者是为了世界一个救赎而做的。这个观念你在哪里看到？在哪里看到？在圣经里面提摩太的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七节那里提到。来，我们一起，姐妹十七，弟兄十八，来，姐妹来，罗马书 没有吗？没有哦。好，那我念给各位听哈、哦。有哈、哦、，OK 好。是我昨天打瞌睡，那个时差没有把它 upside down 弄过来是。好，来，请姐妹十七，请。弟兄，好，谢谢。前面亚当过犯，对不对？所以罪就入了世人，所有的人，所以人的后代全部有罪嘛。这个肉体神所造的肉体的亚当犯了罪，所以罪就入了世人。所以我们亚当是大犯罪，然后我们就是罪的后代，全部都有罪，罪性就在我们里面了。那怎么解决呢？神就用了另外一个只有肉体的神成为人，这位无罪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一人犯了罪，由这个人来担当，这个人就是谁？成为肉体的耶稣基督，看到吗？然后罪就是我们知道，传统上我们知道说那个犹太人他们不是有献祭吗？有没有？献祭是做什么用？赎罪，对不对？就杀一只牛，杀一只羊，然后替以色列人死，对不对？啊，可是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能不能一括？能不能？人命怎么用鸡命？比如那些犯死刑罪的人要判死刑，要开枪毙，就说。哎，等着拿叫家里寄一只鸡来活的，要那个土鸡哈，那个活蹦乱跳来替我死，啪把他打死，这个人就没罪了，可不可以？不可以啊，人命要人命还啊，怎么用鸡命还，或者用动物的命还呢？人命要人命还。同样的，人既然犯了罪，罪就入了人的身，人就在死的里面，这个死就与神隔绝了，所以我们是死的人。现在要让我们不死，由谁来？有一个人叫做成为肉体的耶稣基督，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人命还人命，我们才可以赎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观念是这样子来。所以呢，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啊，各位熟悉嘛，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好，注意听这个地方，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这个字，中文讲住不是说我去旅馆然后就订了房就住，不是，它的住是什么住？这个住哈，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住其实是人啊搭帐篷的意思。搭帐篷，你有没有搭过帐篷去露营？有没有啊？有露营的举手一下。露营，去露营过了？台湾哪地方钱比较多？露营，就到野外去，然后搭一个棚哈，然后住在那里。你搭帐篷会住几天？几天？是永远住还是暂时住？暂时住。所以那个住呢，原来是谁？耶稣基督暂时来到人间，他用肉体显现出来，暂时来到人间那个意思，有一点像什么？旧约他们在旷野不是？神要他们做一个会幕，在那里敬拜，有没有？那个会幕说神与人同在，那个会幕不是永远的，因为他们后来要进迦南地，然后在那里是盖一个真的所谓的 temple， 那个圣殿，在那地方敬拜神。而这个所谓的住就是造成肉身，后来他替世人死的时候就复活，又就升天了嘛， right？ 这个就在讲这个东西。好，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就晓得神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何等宝贵。我们的人生在人的人间里面，其实我们也是暂时的。彼得也好，保罗也好，在他的书信里面不断的提过，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上人生也是帐篷一样的。你看底下哈，在那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一章十三十四节往下哈。没吗？没了。彼得后书十三章，一章十三节，没有，那已经后面的，不对，回头去了，回头， 喂，怎么会又要唱歌了？怎么又跑到报告了？我讲太长吗？跳回去了，回，还没到第三大段呢。OK， 哎，刚才出现了 ，Yeah， 是我的错还是你的错？纸张被换掉了，哇哦，这样子哦，那可大概是我的错，时差。彼得说，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有看到吗？有没有？因为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是不是帐篷，还是那个房子？帐篷嘛。所以你现在租人家房子，你会不会觉得很悲哀啊？会不会？或者说，哎呦，如果要某某住那个 six bedroom， 我住这个是 two bedroom， 真没面子，会不会啊？不会，因为这都帐篷啊，大或小 ，it's okay， 只要干干净净，整理好，有人住，不要像猪住的就好了。啊，那干干净净哈，好像人要人样嘛哈 ，it's okay， 对不对？都是暂时的啊。我们跟那个 Bill Gates， 还有我们这个人开那个中古车，像我那部车都20来年，说话子啊，这个都是帐篷而已啊，是暂时人生啊。我们有就很感恩，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心竭力活出我们属神的生命啊，活出那个荣耀神靠着神能复活的大能和那种喜乐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的人，这是这个圣经里面提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成了肉身，我们的信仰要成了肉身，你如果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要行得出来，你听了道要成为肉身，要行在世人邻居你接触的所有人的身上，让他们从你身上看见道，就是这位基督的生命出来。好，这是第二个。最后一个我们看的是什么？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子，他来是为了要不是做王的，他来是要受苦的。哎，很奇怪，神怎么来受苦呢？是啊，他就是来受苦的。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合神心意，神给他一个启示，原来这个道成为肉身，就是人神成为人之后的这个上帝，他来到世上，原来他是要来受苦的。为什么呢？原来啊，大卫啊，他被神启示的时候，神好像把他带到后来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幕的底下，在那里亲眼看着那一幕，然后他把它写下来了。怎么会呢？有，你看诗篇他怎么写的，诗篇22篇，来各位念好，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朝露，来，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第6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借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我，没有人帮助我。1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当大卫写下这个诗篇的时候，离耶稣啊1000年呐、啊。而后来1000年之后，这些事情，当这些记述是原来1510的显在后来1000年，耶稣在各哥他山上，他怎么样子被钉十字架那一幕，他在那里，当所有世人的罪都落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喊了这一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 他已经恶贯满盈。这些恶是谁的恶？是你跟我，世人的罪都担在他身上，连神都撇面不愿意看他。所以这是他的那个替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前的那个罪重到一个地步，连他的父神都远离他。而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子被钉十字架，过程被羞辱啊，被挂在上面，然后他们就说，哎，那如果是真的是神了，叫他自己下来，他们就笑他啊，并且后来呢，他们还把他的骨头本来要打断了，可是发现他已经气绝了。犹太人呢，如果说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怕他下来没有死啊，他还跑跳，呵呵，所以呢，他要把他拿下来，把他脚用把他打断，所以耶稣的左右两个强盗脚都被打断了。可是当他们要打断耶稣的脚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气绝了，就没有把他的骨头任何一节打断。大卫就记述了这些，并且包括后来他们怎么样钉十字架那个砸他的手与脚，都在一千年前大卫都知道了这个东西，好像他就在实况转播把它记下来。所以我们看见了大卫的合神心意，他明白上帝的心意，他写下的这些那么多的所谓的好像巧合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真的是神把他的心意和大卫整个 mega 整个连接起来，他晓得这位成为人的这个神的儿子是要来受苦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那里讲，为什么这个人只要来受苦，他是来世上为了来讨苦吃，为什么他来 the king of king the god of god， 坐在荣耀的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很像现在那个教皇这样众人拥戴，那不是多美多像一个神，多有气派，为什么他要死得那么难看？他受苦是为了什么？原来啊，如果回头去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十二节那里讲到说，有那个所谓的后裔，他有后裔啊，这个大卫他的后裔啊要接续他做王，然后说有这个他要建神的殿啊，那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谁，所罗门王嘛，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他就又后来要替这个大卫没有完成的事，他要替上帝来建殿。这个事情，但是你晓得所罗门王是不是上帝的所谓的合神心意呢？后来我们晓得所罗门王其实他是的，他是把殿建起来，可是呢有的那个殿的样式，可是他的生活的实质是一败涂地啊，他的在皇宫里面怎么样把所有的其他这个周遭所有的王国的那个妃嫔都取来做他的这个满宫满庭的满朝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皇妃啊，他就去跟他们一起拜那些偶像，堕落了，开始所谓荒宴的，而种下一个恶种。所罗门王之后啊，神的国所谓的以色列国就裂开成为两个国，有北国南国分裂掉了，而且他们拜起偶像来不输给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王所罗门。他不是上帝的心意耶，奇怪，上帝不是应许要给这个后裔接续吗？原来这个后裔，这个所罗门这个字啊，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字所罗门这个字就是平安的意思，或者是和平的意思。如果我们在那个犹太人，你去那个以色列，到了特拉维，他这个机场的 shalom， 他就 shalom 就写了平安哈，问候平安 shalom， 在那个地方，好，在那个入境出境地方写 shalom 哈，一方面也说再见，祝你平安 shalom， 让你飞机哈啊不会有问题，不会掉下来 shalom， 就是这个平安，他的字根一样 shalom。 好，那他本来是要预表说，因为他以色列国可以永远的平安，永享平安，或者是可以永享平安繁荣，可是所罗门王失败了， 所以这个真正的应验没有在所罗门身上，原来是谁呢？原来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是这样讲？他不是死得很惨，为什么在他身上？原来是这样子。我们从圣经里面晓得，以赛亚书53章那里就讲哈，来各位念来，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 Shalom 又来了，所以他受苦我们得 Shalom， 看到吗？哦，原来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肉体，是替我们受苦到受死，而这个受苦和受死，罗马这个保大卫已经把它带出来，应验要在上后裔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透过他我们可以 Shalom， 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平安。这个平安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 Shalom 它是稳妥、健康、完美、救恩、安好的意思，但是它是可以带出很多的应用，一方面也可以放在个人的平安，你开车平安，坐飞机平安 Shalom， 可是呢也可以带人与人不打仗和好，两个人不嫉妒，呵呵，两个人那种饶恕和好，但也可以是国和国的 Shalom 的平安，更可以带出神赐给人那个神与人的和好的平安。这很重要，神和人本来是有仇的，为什么？因为人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罗马书讲的亏欠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是与神为仇的，神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罪。而现在 Shalom， 因为有了谁？有谁？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那一幕，你接受耶稣就是接受这个啦，懂吗？你接受耶稣就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受苦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我相信是因为他留下宝血打破了身体，我们刚才在这里守圣餐，因为这件事情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这件事他替我赎了罪价罪债，我可以与神和好，是这件事情。好，弟兄姐妹，所以呢这是平安。好，在那个约翰福音16章3节，好，来你们念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有两个将军被皇帝派出去打仗，那个战事啊非常的凄惨啊，就是敌人太强了，所以呢两个将军各带着这个他们的军队，两个都哇被打得非常惨烈啊，节节败退。后来这个假将军呢到了没有办法了，他就呢半夜起来赶快写了一个求救信，要这个送信的这个兵赶快去皇帝那里去求救。那他的信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敌人实在太强了哈，他们节节败退，所以他就讲到说敌军啊强大，我军啊屡战屡败，要求皇帝加派援军。那信送到皇帝那里去，看到皇帝看啊，屡战屡败还得了，所以呢就是说我给你做将军就是要你打仗，你还屡战屡败，就将他将军的这个军职把他撤掉了，很生气。另外呢这个乙将军也是赶快写的信告诉那个，把这个军情告诉皇帝，说敌军很强大，那但是呢我军呢屡败屡战，要求皇帝再加派援军。一个同样的战情，一个皇帝看到屡战，一个将军看到屡战屡败，一个是看到屡败屡战，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同样的战情啊，同样在那个战场上啊，但是有没有一样？弟兄姐妹，你现在的状况是屡败屡战还是屡战屡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第二个皇帝呢，哇，这个将军写来，皇帝看到哇很难得有这种将军，他永不 妥协，也永不服输。这个败的还是继续战，哇，赶快派援军，这种将军一定要让他真的打胜战。差在哪里？差在心里，对不对？弟兄妹，当我们在讲今天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才想，基督为你我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他已经把我们那个所谓败的生命已经拿掉了。虽然你现在还在挑战里面，但是你是否是一个屡败屡战，还是一个屡战屡败的人？人生的生命是一场战场，连我做牧师我都天天是像在打仗一样。我不是跟敌人打仗，不是跟执事打仗，是跟撒旦打仗。这一次去短宣也都是在打仗，你又看到很多战败的光景，那些干开拓教很难啊，有时候看到机会就是个位数吧。听说他们去年还跑掉一些人呢、啊，屡败屡战呢、啊，不怕，继续战呢、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了那一位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这位主已经在我们里面，他受了苦，我们要得胜。如果你的生命有这样子的被提醒，你会靠着主得胜。所以箴言的第24:16说：“义人虽然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请问你是不是义人？因为你是好人好事代表嘛，是不是？什么叫做义人？耶、yeah, ，哇，我们的弟兄这个是已经完全、啊、抓住属灵的这个观念，没错，是因为我们的义是有基督在我们生命里，我现在活着是基督的生命，就要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你的生命光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你的事业、你的工作。我不再说我们的弟兄来撞车，我一出去隔天他就撞车。我说到不晓得人怎么样，说没事哈、哦，那个神保护，所以为此感恩，屡败屡战。我们一起讲屡败屡战，不敢讲，宣告出来，我们要屡败屡战。弟兄姐妹们，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已经为你我来到世上，这是大卫他领受合神心意。你若礼拜礼赞，你就是合神心意，因为你显出那一位基督在你生命中显明得胜的人。好的，我们将时间来交给我们同工，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